哎，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大家呢准时进入我们今天的无为杂谈周四的活在美国的系列节目当中。我是刘畅，今天在线上呢和我一起为大家服务的呢是我们的美女主播 Lumi。
大家好，午安。哎呀，我今天在来的时候我就在想哈，其实我们最近活在美国的这个就是跟大家分享的方方面面的生活中的细碎还是很全面的。那来之前呢，就我就接到了几个电话啊。其实这个电话呢，反映了几个，就是目前我们身边真的是要大家特别注意的。第一个呢，就是最近中招的人特别多。包括我现在啊，就有一点小咳嗽，喉咙痛，不知道是不是有中招，所以我一会儿会买试剂来去测一下。就是大家最近虽然天气还是依然很热，但是最近好像感冒的人很多。
怎么会这样呢？那这个 对，因为我是看了那个资讯哈，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活在美国的其中一个资讯之一，就是说我看了，其实这个病毒啊，就是我们所说的 COVID-19 哈，它这个现在已经变异到不知道多少代了啊。那现在有很多朋友就是在不管是在加州还是在全美都有这个上升的趋势，而且这个很奇怪啊，世界各地都有上升的趋势，不光是在美国，所以大家要特别注意一点哈，还是注意这个人多的地方啊，这个密不透风的地方啊，还有那种就是在大卖场里边哈，人很多的地方，大家要稍微的注意一下哈，或者是用口罩，或者是用这个保持距离等等方式，还是要注意，因为这个据说最近这个病毒呢又卷土重来之势，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它好像一直都没有被消灭，只不过是此消彼长，就是一会儿弱一点，一会儿强一点，是这样，所以大家还是要提高警惕。对
对，就其实它一直没有消灭，只是我们躺平了而已。而且尤其是这一周啊，你知道吗刘强，这个周啊是长周末
哦。对，
很多家庭都会出去玩。
对对对对对，这本周是长周末 Labor Day 嘛，所以说呢、
大
家注意啊，非常非常的注意。对
对，聚会啊出行计划的朋友一定要提前哦做好防范措施，因为我们出去玩啊聚会吃美食啊本来是一件特别开心的事，但你如果是中招了那就真的不好了，所以大家还是一定要特别的防范。
哎，这个提醒非常好。
对，其次第二个我也要提醒大家特别防范的一件事情，就是毒蚊子有没有。
对，
我发现最近啊，这个就是我身边的，就发现这个我们家的院子的蚊子特别的多。
哎呀，我跟你说哈，我以前呢，就是我们来二十多年哈，以前这个回到中国大陆啊，还有这个去很多地方，就跟人吹嘘的就是什么，美国特别干净，除了有点苍蝇之外，真的没有蚊子。那时候真的没有蚊子，你知道吗？没有啊，现在嗨，只要家里有块草地，或者是说你是什么地方没有弄干净水，哎呦那蚊子，而且我又是一个特别招蚊子的人，我要往哪一坐，我告诉你就跟蚊香一样，所有的人都不被咬了，全部咬我一个人。好，所以说呢，这个
是
为什么呢？知道吗？
最可怕的是，今年啊，美国就是因为这个毒蚊子的原因啊，竟然有四个城市宵禁，你知道吗？
西尼罗病毒。
对，因为这个蚊子自身带了一种会致人就是脑炎的一种病毒。
对，就是西尼罗病毒。对
对，所以这个是真的，也是，而且它的死亡率竟然达到30%，就比我们的 COVID 更加的可怕。
就是没想到个小小的蚊子哈，咬一口就会进入到你的这个血液，然后破坏你的神经，然后引起这种中毒，然后都没办法救。所以大家特别注意哈，一个是居家的环境呢要搞得更加的干净，第二个呢，就是说要定期的，用一些灭蚊的方式，因为这蚊子跟苍蝇它不一样，你知道吗？一个它小，第二个呢，它这个它咬人，苍蝇就是哥呢，它就你只要它在那个表面它不咬人，它恶心人，但是呢，蚊子是对人要攻击的，对。
对，它现在这个蚊子很厉害哦，它隔着牛仔裤都可以咬的。
是。
对，你会发现，哎，我穿的这么厚。怎么这个嘴是怎么伸进去的啊？还能稳稳的找到血管。
你看你一边说，我现在就感觉有点痒，我就在看一下我们直播间有没有蚊子。
我们就在想，哎，我们现在在美国的护士扎那个输液扎针都没有这么稳准狠的，对吧？
对对对。
他怎么能这么 这么稳的就。
我还看了一个那个就是怎么消灭蚊子的一个方法。听说现在美国也要引进这种方法，最早呢是在中国广东已经用这种方法了，就是效果非常明显。你要中国的那蚊子很多嘛，对不对？然后呢，要消灭蚊子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往这个蚊子多的时候的地方呢，投放一批蚊子，再投放一批蚊子。
啊哈，为什么会有这种？
这就是他那个我们投放的蚊子呢，是从那个实验室里边那个培养出来的公蚊子，而且这个蚊子呢，它会吃掉那些蚊子。
而且还有就是这个蚊子，它自身带了一种基因，就是说让对，然后交配之后，这个母蚊子就不会再生这个蚊子了，对，然后慢慢就越来越少。对，
那昨天
现在我们居家还有一种方式哦，就是我现在常用，我觉得还蛮有效的，就在我们的 Home Depot 啊，有一种灭蚊的，就插到自己的水管上，然后通过水稀释能够喷草坪的一种药。大家可以去那个 Home Depot 去找一下，
有啊，早就有啊。但是那个我
就
跟你讲，用那个东西呢是可以，但是呢就有点费钱，因为它的那个效力不，他会跟你讲效力很长了，那能维持3个星期、4个星期甚至2个月的，但我觉得
没有
那么长哎，
2天。
对啊，所以说没两天你又得去喷呢。
对，可是如果你不喷的话，你完全院子没有办法做的、啊。
而且那个就是我不确定哈，它对你比如说你晾晒在这个后院的衣物啊，或者是对你的花草啊，或者是对人畜啊，你有宠物的，它有没有这个一些副作用哈、啊？当然它会说对人畜无害，只是针对蚊子。但是我相信这种化学物品的多少的话，你比如说喷洒到什么表面，比如说你后院的有一些人经常去做的 patio 的一些那个桌椅的表面呢，你沾到这个以后，你还要重新的去清洁啊什么的，这也是个麻烦事儿。对，
是，而且因为现在马上入秋了嘛，我们洛杉矶有一个特点，就是无论白天怎么热啊，到早晚的时间，就外面的空气特别好，特别凉爽，
很凉爽。
尤其这个季节呢，很多我相信我们空中的朋友也都喜欢在家里院子里烤烤肉啊。或者是啊，在家里晚上跟朋友一起在院子里喝喝酒、用用餐啊，这种很休闲的时光。但是如果被蚊子这种生物给破坏掉，真的还蛮煞
风的。破坏气氛，对对
对，
对，
很破坏气氛，你就会听到大家一边在噼里啪啦的在打，对。
所以说以前呢，我就是经常跟人家吹嘘说我们这儿没有蚊子嘛。现在我让我朋友从这个，从中国大陆来的看我呀，或者是说来出差什么的，都问我，哎，大哥你要带点什么东西吧？啥也不用带，蚊香就好。我带了很多的蚊香过来，因为只有蚊香能够有效的能够驱散这蚊子，而且还要某一个品牌的某一些这个就是那个我们不叫毒性大吧，就是真的管用的那种蚊香才行。对
对对对，真的是。而且第三件就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也是最近我身边真的有发生哦。前天晚上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
听说你们家对对附近哈，本来是个很安全的社区，你的
对，我们窝纳的社区本来真的是还算在我们洛杉矶来讲的话算是比较安全的，
是，
竟然被人入室偷盗，
耶、yeah ！而且被洗劫一空，对不对？
洗劫一空，就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全部拿走。
所以啊，现在这个治安呐、啊，真的，你说我们上次不是做了那个法案嘛，对不对？就是说今年要就是要公投嘛，对不对？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有一个这个就是轻罪的多少钱以下就是可以就做轻罪的那个法案，我觉得应该，当然你刚才说的这个已经肯定构成重罪了，因为它早就超过了950，但是呢。这个不管是入室偷盗也好，入室抢劫也好，还有昨天我看那个TikTok 就是那种偷快递的哈，抢快递的，现在甚至有人到你家门口来抢快递，你知道吗？就直接人家快递员刚到你家门口，人家走从背后还没放下，从背后抢走了。你知道有时候一个快递可能也没到900多块钱，你这种抢劫的话就没办法立案，但是那个摄像头拍得非常的清楚，这种东西就非常的气人啊。
我不知道哈，刘强，你怎么认为？我觉得这个法案啊，真的，我什么时候回就是想起来这个，我都会觉得有一点脑残，有没有？
是，所以说今年一定很多人都已经说， 我们一定要去投票，要把这个法案给它掰过来，对对，而且把它废除，对对对。
对，因为他怎么会，就是说他，我们在乎的是这个行为的本身，就是说你去偷盗的这个行为，你怎么可以以金额来去量犯他呢？
是
就你已经这个犯法的动作已经做出来了，那是不是说我今天我杀人，我扎这一刀，我扎了5厘米跟7厘米，我5厘米我就不犯法，7厘米我就犯法，
嗯，
对不对？我觉得这个不能去量化他，就说他行为的本身他就是一个，他就是犯法了。
所以说呢，我们现在想到这个刚才您说的这个入室抢劫的问题啊，入室偷盗的问题，而且如果说家庭的这个环境比较好啊，比较那个家里的放的，你像我们华人有时候哈，比富裕一点的家庭喜欢放一些这个现金啊，放一些比较值钱的东西在家里，如果被人家盯上了的话，那就损失会非常的惨重。而且呢，现在呢这个入室偷盗的这个手法又有翻新了，翻新到什么程度呢？可能很多朋友都没有想到。我们先进一段工商服务之后呢，待会儿回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在美国最新的一个作案方式被曝光了，我们来看看这是怎么样一个作案方式，而怎么样我们用什么样的办法来应对，来看看我们怎么样来避免这种入室抢劫或者入室偷盗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待会儿回来。好，欢迎您回到我们今天的五味杂谈周四的活在美国的系列节目当中。今天在线上为您服务的是刘畅和卢米啊。那刚才我们说了，现在的这个入室偷盗的手法啊翻新了，翻新到什么程度呢？啊，现在爆出来这个新闻呢，现在是在全美扩散哈，跟大家说一下。当然我们这个洛杉矶，大洛杉矶地区也不能幸免，已经有很多的犯罪分子用这种方法了，只是你可能不知道而已。那就是什么呢？本来呢 ，Google 呢有很多的这个线上的服务呢，是为了方便大家，又是免费的哈。但是呢 ，Google 有一个功能呢叫 Google Map， 大家都知道可以用来我们做 GPS 啊导航啊，这都是很方便的。而且呢，它有一个卫星的 Map， 就是说从空中的卫星可以看到你们家，对吧？这个对很多朋友来说，比如说你要去家建呢、ADU 啊，或者怎么样呢，都是一个很方便的一个工具。可是，就是这么一个东西，变成了一个犯罪分子的一个入室偷盗的一个勘察工具。
哦，
哎，就是在这个芝加哥，这个是外州哈，但是现在已经这个蔓延到全国了。就是有些这个偷盗的这个窃贼呢，他会在高速公路或者是海边的这个沿线哈，这个交通发达的地方呢，去用 Google Map 搜寻一些豪宅，然后呢去勘测动线，然后把你的院子里面什么东西看得清清楚楚的，甚至把你的门口，你知道这个高清的嘛，那个卫星，然后呢他们就在摸清楚了你的这个就是回家的动线呢、有什么时间你回家，什么时候不在，这个做完了功课之后，他们就会根据他们在这个 Google Map 上面看到你们家的这些情景之后呢，来进行什么呢，踩点之后，特别是一些高档社区，好，然后再进行360度，它这个有个360度街景查看嘛，看看你的邻居啊，房屋的外观啊，还可以切换到这个卫星视图，最后呢来决定这一天晚上啊，或者哪天晚上啊进行入室的盗窃。
嗯，
而且呢这个成功率还非常的高，但是有一个盗贼呢再去这个用这种方式去一个豪宅的时候，正好那天呢他可能这个资讯不太准确，那个屋主在家，然后就跟他发生了肢体冲突，最后这个盗贼呢就被抓住了，后来在他的这个供词当中呢就把这一系列的东西供认出来。那这个事情一爆出来呢，全美哗然啊，大家觉得哎，这个现在已经那么高科技了吗，用的是不是？所以说呢，因此呢我们怎么样来避免这个用 Google Map， 就是这个 Google 的卫星地图来探测你们家的这个窥探你们家不管是豪宅或者普通房屋，然后来入室盗窃的这个情况呢？现在呢可以说现在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大家还是有办法的啊，跟大家说一下可以怎么做呢？就是也有专家支了个招啊，也有很多朋友现在，特别是这个主流的美国的一些白人朋友已经开始这么做了，而且做的效果非常好。就是在 Google 的卫星的这个图，你比如说你先把你们家地址打上去，不是可以看到你们家吗？很清楚，对不对？外观呢、然后这个再拎高一点，那个镜头啊，看到你们家后院啊，有游泳池啊，什么都能看清楚，甚至那个 BBQ 炉子都能看见。 这个情况呢，怎么来保护自己的这个房屋呢？可以在谷歌地图这个卫星地图里边呢，用它的模糊功能，就是把自己的家模糊起来，大家明白了吧？啊，所以说呢，今天在听我们的这个节目的朋友们呢，如果您是不管是住在豪宅还是特别是 house 里边的朋友，如果你想保护你的家，不被别人从空中去窥探的话，那可以用这个谷歌地图的模糊功能。然后呢，这个怎么做呢？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不是很复杂啊。比如说 Lumi， 你说现在我不想别人在这个空中啊，通过这个 Google 卫星来看我的家里边的后院啊、前院的时候，我都不想让你看到，是吧？
嗯。
那么用户呢，可以在 Google 地图上面呢，找到自己的房产啊，这个输入自己的这个房产的地址，点击屏幕左上角的报告问题这个按钮，有这么一个按钮啊，然后呢，报告问题之后呢，选择希望谷歌模糊的内容，比如说你说我要把前院的这个，什么号码呀，还有这个我的车库门的这个状况啊，还有我前院的门的这个，啊，你就把它的这个不希望这个卫星地图显示的部分呢，都放在红色或者黑色它指定的这个框里边。
嗯，
然后完成之后呢，你就提交这个请求，等待谷歌的审核结果。那一般呢，谷歌看到这种情况呢，如果你不是违反了他们的这种模糊的，就是区域的这种要求的话，那也没有违反就是政府的要求的话，那么基本上你报告上去的内容，它都会帮你做打码的处理，就是模糊的处理，就马赛克。那么一旦这个模糊处理完成之后呢，它是永久性的，是不可撤销的。所以以后你要再上去看到那一块，以后永远就是一个马赛克了啊！所以说你要想清楚，你是不是需要这样去做啊？但是很多朋友非常坚定的就这么去做了，因为他要保护他的私产啊。
所以其实呢，就是大家说到这个 Google Map 上面有就是自己的房产哈，我其实也有关注过。虽然我的这个就是在 Google 上看不到我们家的院子哈。但是从前院摆了什么东西，甚至我们家近，你知道那个 Google Map 的它那个图是实时更新的吗？
对，它基本上一年嘛，所以它就会更新一下，对。
哦，它还不是一年，它更新的速度还蛮快的。
哦。
因为我怎么发现这个问题？
嗯，
我就会发现，可能我前两天，甚至上周或者上上周，
是
有朋友开车来了我们家。然后他的车可能停在了我们家的就是前面，没有停到车库里面，停到
那天正好被拍下来，对不对？就在网上就放了那个图，
就会发现网上就会有一个新的图会显示他的车停在我家。所以其实通过这个事情呢，我也有就之前我其实也是有一点不太适应嘛，
对，
就是觉得好像人好像没有什么隐私哦，
嗯，
对吧？哦，即便是你知道 Google， 只要是对方知道你家的住址。不仅是会在 Google 上能看到你家哦，
对啊，
可以通过比如说一些卖房，但凡你们家曾经卖过房子，然后有过交易的，你都可以在就是这个某，好像还不仅仅是有过交易吧，就是大多数的房子，你其实都可以有一个软件，就是通过卫星可以看到你们家所有的地方，
对呀，
任何一个角落，对。
所以这是一把双刃剑，就是它在方便你的同时，其实也曝光了你的一些个人隐私的东西。
对，没错。所以这里也要提醒我们空中的听众朋友哈，那如果呢就是说有这样的考量，就有这样担忧的朋友，其实不仅仅是说 Google Map， 还是说有相关的一些方法，能够把整个的如果哈可以的话，都把它屏蔽掉。我觉得这个才是说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防范。那其实呢，只是屏蔽 Google Map 的话，我觉得没有办法去达到这个效果，因为对方想知道你们家在哪的话，家里的结构的话，他其实可以通过很多的网上的一些方式，很容易就知道你们家整体的一个结构。 对，
所以说、
这个、
但是大家想清楚啊，就是你要用这个模糊自己的家的这个图片这个方式可以，但是一旦模糊了之后它是不可撤销的，以后呢
对对对
你要再上去输入你们家地址的话，你只会看到一片打了马赛克的这么一片这个图像，你们家的这个图像就不会在网上再出现了。
对，
但是以后你要使用这个功能的时候就使用不了了。
对，反而我会觉得只是模糊，就是在 Google 上只是模糊一下自己的家的外观，其实我不知道刘畅怎么想，我怎么觉得意义不太大呢？
我跟他说了，
当然
很多盗贼他主要是什么呢？他是
有他自己的想法，对。
他是会对豪宅这么去做，当然我们也不能说哎，我们不是豪宅，所以说我们就不要多这根筋。其实我很想，我觉得哈，我们的这个，因为现在的这个很多信息是透明的哈，公开的，包括这个 Google Map。所以我们凡是有 house 的朋友，实际上你不知道哪双眼睛在后面窥探你，你不知道谁在输入你的这个地址，在从这个map 上面在看你啊。它虽然不是你即时的每天你的活动能看见，但是它总能看见你后院，能看见你前院的一草一木哈，这个看到你的所有的摆设。所以说我觉得呢，如果你不是要有一些特殊的用途要使用到 Google Map 的这个功能的话，其实咱们可以考虑去模糊一些重点的区域啊，或者是部分的模糊是可以的，我觉得这是可以的。
好的，那反正露米和刘畅，我们是两个观点，大家一定要量身
制
作。
是，但是跟大家提醒一下，已经有人在用这个东西来窥探你的家里，而且呢，把它当成入室偷盗的一个踩点的一个工具，所以大家呢，不妨上网去看看你们家是不是这个有可能，是不是拍的特别的清楚，你们的豪宅在这个卫星上面看上去是不是特别的惹眼，特别的惹这些盗贼的这个注意啊，要去看一下。好，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之后呢，待会儿回来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个更严重一点的资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一个资讯，这个更是呢跟您的切身利益有关。我们待会儿回来。好，欢迎您回到今天五位杂谈的节目时间当中。今天的活在美国呢，跟大家分享一些啊，这个我们现在生活在美国的一些资讯，刚刚网上出来的一些提醒啊，一些对大家的一些这个忠告啊，或者是说怎么样化解啊，保护我们自己的一些方法啊。好，那么接下来呢跟大家说的这件事情呢，就是什么呢，这个蛮严重的啊。有很多朋友啊以前呢没注意啊，因为就美国不太采用这种方式，但是现在呢已经开始跟大家提醒啊，提醒一个什么呢，就是有很多朋友要出去旅行的时候带着自己的护照要出国啊，到美国之外的地方去旅行的时候，走到机场发现自己的护照被吊销了。
什么原因？
什么原因呢？哎，这个有一个就是除了你是一个严重的犯罪分子，或者被国安部啊，被这个 Homeland Security 这个盯上了之外，其实有一个看上去没有那么严重的一个事情的话，足以让你的这个护照被吊销，而且在你不知不觉的情况下，那是什么呢？就是国税局呢会去通知国务院，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把你的这个护照吊销了，而且还不会通知你，是什么呢？而且这个呢是我们最近的 NBC 就是这个四台啊，这个主流电视台报道的，千万不要忽视寄到你家里来的这个欠税的通知单。因为很多朋友其实并不是，因为我们在美国知道有一句话啊，只有死亡和交税不可避免啊，这个人的一生当中，美国是个万税之国啊，这个万税万税万万税，就是一切呢都靠这个交税啊，这个政府要靠收上来的税收来运作，然后呢我们这一生当中辛勤的工作也好，然后不管什么你的收入也好，那就是要课税。当然这税收只要没有被乱花啊，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呢，我们这个税也就是该交的啊。那这个根据国税局啊，这个如果发现纳税人有严重的拖欠的这个税款啊，但是呢屡次的给你写信来告诉你说就给你一个就欠税的通知单，但是呢有时候我们有些朋友呢，一个是太忙可能忽略了，还有就是说我们想一想再去怎么去处理，还有就忘掉了，还有就是有些朋友英语不好啊等等的原因，反正你没有去处理它。但是呢严重的拖欠了这个税款，而且积累到了一定的金额的时候， 那么国税局就会去报告国务院，因为我们国务院是签发我们护照的这个单位，对不对？
嗯，
所以说呢，国务院有权不签发你的新护照，而且呢还有可能吊销你或者限制你现有的护照的使用，甚至直接就给你吊销了。
嗯，
那么而且呢，最近这个惩罚对越来越这个频繁了，这个越来越频繁了这种惩罚啊，因为这个，如果美国的纳税人有严重拖欠的税款，那么这个债务的门槛呢是多少就开始要把你的这个护照可以给你注销了或者给你吊销了呢？
嗯，
$62,000。2024年 啊，这个这里边包括了个人的联邦税务的这个欠债的总额啊，6.2万，还要加上罚款呢、利息啊，每年还根据通胀来调整。也就是说，你本来可能没有欠到6.2万，但是夯不啷当的所有的费用加在一起，只要达到6.2万，那你的护照就非常的危险。
哦，
但是呢，这是一个最后的手段。
嗯。
就是其他的办法，人家催收无效的情况下，就会用你的这个护照来这个吊销护照这个方式呢，来惩罚你。
那我相信我们空中大多数的我们的听众应该不会欠到6.2万这种数字哈。嗯，因为刚开始啊，我们唱刚一提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其实也吓了一跳。
嗯，
因为我在想，因为很多时候啊，比如说我拿到一些信件的时候。有的时候懒惰嘛，有的时候我不一定都看的，我可能就是把重要的信件撕开看一看，剩下的信我就丢到一边啊，或者是就有时间的时候再看啊，甚至有时候都忘记去取信啊这样的。所以如果是说这个金额的量不是很大的话，哎，我真的会有可能会漏掉哦。
但是你不要以为62,000是一个很就是不容易欠到的一个数额哈。那这个有些这个专攻美国税法的有些律师就说到，其实拖欠在美国拖欠这个税债超过6.2万的是相当容易的，因为他说有很多，一个是旅居海外的美国人，可能因为呢没有提交各种国外应该申报的这种信息、收入信息呢，受到就面临重大的罚款呢，罚款也是你欠税的一种。那么还有可能呢，这个一些税务呢，包括你自己所欠的所有的这种税款，可能是纳税人个人承担的营业税啊，还有信托基金的追讨的罚款呢、还有预扣的所得税等等等等，这些东西加在一起的话，你要没注意的话，6.2万这个线会很快的突破。
嗯，
而且呢，如果说这个国税局呢，就是通常会先做一个动作，在没有吊销你的这个护照之前，他会先做一个动作，他先放一个令，就这个令就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一个留置权啊，把这个留置权放在什么地方呢？而且他如果放一个留置权的话，他会通知你，就说我在你的房产上面放了一个留置权，他会给你写封信来啊，当然是一个法律信件，所以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就以为是一个什么普通的信件就给他扔掉了。那么这个令他会告诉你说你现在有欠税，然后欠税的我们找不到你，然后呢我们会在你的这个拥有的房产呢、或者是说你的不动产呢、个人财产上面呢，我会放一个留置权。那这个留置权呢，现在不是一个征收的，我不是在征收你的财产，没有没收你的财产。但是一旦启动这种对你追讨税务的这种过程的话，那我可以拍卖或者部分拍卖你的财产，或者是没收你的房产，用来抵这个税。
嗯，
这就是留置权，所以大家非常的注意。如果通过这个，如果你仍然不去理会人家这个留置权的信件的话，可能啊，你要超过6.2万一段时间之后，人家就从护照上面呢来对你进行惩罚。所以这件事情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主流电视台告诉我们这件事情，欠税超过了这个6.2万这个数呢，国税局可能通知国务院吊销你的护照，大家要非常的注意啊。因为我们华人是对这方面都是非常注意的，对身份的问题是非常注意的啊。
嗯，是。
好，我们这个跟大家分享了这个事情之后呢，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今天的这些消息。说实话，有用是有用，但是呢，都有点这个可怕。哎，跟大家说一下啊，来，我们来选一个，这个很有意思一个。虽然说是有意思，但是大家要千万注意，下面这条讯息是跟大家什么呢？跟大家的每天的 交通习惯、出行路线和你上班下班的这个这个动线还有的这个行为呢息息相关的哈、啊、跟大家说一下。那首先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洛杉矶大洛杉矶地区啊，交通状况在全美的交通排行当中是倒数第三名。
这个我们已经深有体会了、
啊、OK 好，那么这个时候呢，网友啊，我们这个伟大的网友，无所不在的网友呢，就开始干什么呢，就是票选出了洛杉矶最致命的五条高速公路，大家赶快来听一听呢，看看有没有你们家附近的或者是你每天上班下班必经的高速公路的路段啊，非常致命的五条高速公路，而且呢这个每天都在出现这样的伤亡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大家知道在这个洛杉矶啊生活很困难啊，如果没有车的话就等于没有脚嘛，我们大家都知道啊。然后呢这个而且洛杉矶当趟那块是永远在堵车，没有什么节假日啊，什么周末要松一点，没有这回事啊，没有这回事。我经常这个周六走到那个当趟，就是101跟十号交界那个地方，那都是堵得要哭要哭的，对不对？好，所以说呢这个我们的网友票选了啊，这个还有根据真正的这个交通局发出来的数据呢，列出了洛杉矶最危险的五条高速公路的路段。
嗯，
第一 number five， 我们先说 number five 好不好 ？number five 是什么呢、嗯？大家经常都在开，哎，这个几乎是我如果说你是做这个旅游的，或者是做这个导游的，或者是做这个接送的朋友啊，那就是105号高速公路全程。
嗯，
它一共是18英里啊，18迈，虽然不算长，但是它却是洛杉矶第五大最危险的高速公路，因为它与其他的繁忙的高速公路相交接有405啊、110啊、710啊，那么所以说呢，这个为压力过大的司机在交通高峰期尝试混乱的车道变换创造了绝佳的机会。所以说呢，东西方向就是两边啊，不管往东走往西走，我们的105号高速公路了，每一英里，这18英里当中每一英里的高速公路约有100个人受伤。
嗯，
大家特别注意啊，这105是通往机场的必经之路啊，这个我们的这个通往洛杉矶国际机场，
对，可能这个路呢，因为大家可能赶飞机啊，或什么这个心情啊，就是或者比较多的事情乱了，这脑子比较乱，
对、啊，
所以
说这个要特别注意，
所以很容易发生这个车祸。嗯，
好，那么我们来看看第四名啊，第四名呢是什么呢？是 Santa Monica 的五号高速公路之间的十号高速公路。
那这个路段一点都不意外，因为我们去 Santa Monica 的时候永远在堵车，堵得像停车场一样。
是，也就是说从 Santa Monica 开始，因为它是这个原来老的66号公路起点嘛，又是个旅游区是吧，又是这个10号公路这个西边的起点啊，这个西边的起点，从它开到这个5号去全长是17迈啊，这个往东走啊，我们想到往东走不是往海边走，是往内陆走的，往东走就是回来下午回来最堵的那块，平均呢每一迈发生的事故是139起，往西走呢是131起，也是不遑多让啊，大家看看啊，这条路白天和晚上都非常非常的堵，大家特别注意，如果您正好是在那一块工作的或者要到海边去工作的朋友的话，这段要引起你足够的重视。
嗯，
然后呢排名第三的致命的高速公路是什么呢？又跟五号有关啊！这个加州最大的公路干道榜首的五号公路，从洛杉矶市中心到十号交汇处，然后一直到405号高速公路的这个什么十号跟405相交的这41迈的这个路段啊，这个也是不得了。南行呢有139起，每一迈。北行呢是126起，所以说这个是非常厉害，因为五号高速公路呢很多朋友是从城县开车上来的，开到这边的话就堵得不得了了，所以非常的注意。那么其实呢我们现在最堵的这些高速公路都跟我们在当趟的那块有关啊，我们看看排名第二的是什么，是110号高速公路跟10号高速公路之间的这一段405号高速公路。其实我是最恨走405的，你知道吗？它是很奇怪，其实呢明明它是一个又带点东西走向，但是呢它因为它是一个斜的高速公路，但是它的这个标识呢就是它是一个南北向的高速公路， 但是往往呢我们开上去看那个我们车上的导航呢，它是在东西走向啊，所以是405的之所以这个高速公路名声非常不好呢，这个很多居住在南加州以外的朋友都听说过这个事啊，听说你们405这很可怕，对不对？那所以说发生的这个事故最频繁的是405高速公路的10号公路到 Carson 的110高速公路中间的16英里的路段，平均北往北走呢，每一个这个英里发生的是155起交通事故，南行是127起。
哇哦，
要非常的注意，
这个、很惊人
好，重点来了。Number one，哪一个是杀手最，就是马路杀手最高，就是发生事故率最高的是什么？大家一定要记住哈，这是在105号高速公路和101号高速之间的110号高速公路。
哦，
听明白没有？也就是说呢，哪一段呢？我们不是去机场，你在105上你会看到110嘛，有一段往downtown走，对不对？
是
，right？ 那还有一，这走到downtown呢，就跟101和10号相交了，就那一段。那一段呢，实际上呢，经常我用导航的话去机场，其实我可以走605跟710。经常那个导航不知道发了什么疯，非得导我走110那段。其实我在那一看，那段是最危险的路段。为什么呢？往北走每英里发生的事故是163起，往南走是123起，就那一段。
哇，
为什么它这么危险？是因为在110和101匝道上面并入6个车道，穿越一个拥挤的交通的话，会造成这个很大的一个就是危险，而且它中间有很多的这个高速公路相交啊，你去对那个路口的时候的话，就会让你这个发生事故的几率就增加。
哎呀，我的天哪！我是觉得像这些路口啊，对于我们女生来说，本来这个你司机上路啊，真的是蛮迷糊的。
是。
有的时候，像比如说一些高速公路，它的很多的，就是下高速公路的路口啊，有的时候是三个岔或者四个岔的这种，其实我是很懵的。
所以再加上这个导航呢，又乱导的话，你就更痛苦。
对，而且有的时候他导的时候你要数一二三四，然后可能一不留神你就下错高速了。
是是是。
下错了之后你就会发现你要绕好远好远才能重新回来。
好、
哦、真的很痛苦。
所以跟大家分享了今天我们的洛杉矶最致命的五条高速公路，有没有跟你平时一定要上班经过的路段呢，或者你经常这个要去工作的路段呢，大家要千万的注意哈，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这一条呢还是要非常的注意。好，我们这今天的这个活在美国系列呢，就是这些资讯啊，跟大家讲了很密集的一些跟我们生命安全相关的资讯。待会儿呢我们进入工商服务之后呢，回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周末小板，我们的这个周末嗨起来这个小板块，我们待会儿回来。好，欢迎您回到我们今天五味杂谈的最后一个小板块，周末嗨起来呢。今天呢跟大家这个推荐一个什么呢，我们的周末嗨起来、其实呢我们洛杉矶是一个世界闻名的旅游目的地啊，这个有很多玩的地方，那么包括加州啊城县呢都有很多很好玩的地方，我们通称为这个南加州，其实我们都称为到洛杉矶旅游，对不对？那洛杉矶呢除了有非常这个多的这个主题乐园呢、然后有名山大川呢、还有很多这个海边的这个很多好玩的东西，还有很多人文的景点之外，其实呢有一样呢对于大家来说呢可能大家会忽略，其实呢这个是非常好的带朋友去观赏的，就是我们洛杉矶的夜景。
嗯，
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推荐一下在哪里来看洛杉矶的夜景最好呢，那么在那个地方还可以留下很多很好看的这个朋友圈的照片，对不对？那首先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地方是哪里呢？大家都很熟悉这个地方，但是可能很多人就是白天去的啊，一定晚上一定要想办法带着你心爱的人或者带着你的朋友呢到那里呢去享受一个这个从夕阳西下然后一直到夜幕降临的这个夜景的体验，就是我们的格里菲斯天文台。
嗯，
大家知道天文台可能很多朋友去过，是白天去的哈。但是格里菲斯天文台呢，不管是本地人还是游客呢，都非常的这个被这个景色所震撼，因为白天你可以看到所有的这个洛杉矶的这个景色，但只不过白天呢没有晚上这个灯海的那么的震撼，因为呢它俯瞰全城的时候，那整个城市的灯光交相辉映的时候呢，让人这个感觉到非常的壮观。而且这里呢还是著名的电影这个《La La Land》，就是这个《爱乐之城》男女主角在星空下共舞的地方，所以说呢，这个地方呢是非常值得你和心爱的人去浪漫一下的地方。 地方，但是呢现在呢我还是提醒大家，因为晚上出门呢还是要注意一下安全，因为它地处在当趟的那个山上啊，它在那个山上大家要注意。好，这个地方呢是公认的啊。
嗯，
那第二个呢，这个看灯火的
地，看这个夜景的地方啊，其实我跟你讲啊，就是我呢个人呢，因为来到了这个洛杉矶之后，你会发现我们其实很少，因为我们工作和生活的环境往当趟的那个附近去走啊。
嗯，
但是偶尔呢，你会发现你可以真的去感受一下城市的气息的时候，我还是建议大家还是要往当趟，在周末的时候去逛一逛，因为那边真的是灯火辉煌，各种摩天大楼真的是非常壮观哈。而且那边有很多非常不错的餐厅哦。
是，
对，是我自己个人比较喜欢的啦。然后比如说对啊，比如说76 above 呀、啊，或者等等的，你真的能够坐在旋转的大餐厅上面，然后尽把所有的洛杉矶的美景啊尽收眼底。如果在周末带着家人啊、孩子啊去在这里享受一顿这个家宴，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没错，然后呢，这个你要是去看洛杉矶当趟的夜景呢，跟大家推荐两个地方哈，一个地方叫 Angels Point， 就天使的这个这是洛杉矶的这个市中心的叫 Angel Point 或者叫 Point Ground View， 那这两个地方呢你可以直接输入这个名字啊，一个叫 Angel Point， 一个叫 Point Ground View， 那这两个观景点呢是看整个洛杉矶的这个 downtown 和这个城市夜景呢最好的地方，那可以把这洛杉矶这个璀璨之城的这个很壮丽的景色尽收眼底。这个时候呢，特别是洛杉矶是一个大家知道因为地震区嘛，所以高楼并不多啊，但是呢那是为数不多的几个摩天大楼的灯光在夜空当中闪烁，而且你可以看得很清楚的地方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两个点 Angel Point 还有 Point Ground View。
而且在这里呢，其实还有非常有名的叫天使铁路。其实我去坐过这个小火车，真的还蛮有意思的。大家有小朋友的时候可以去感受一下。在这个夜幕降临的时候呢，这个小火车它的历史也是非常的悠久哈，在夜色中显得特别的迷人。
好，
然后它的外观呢是橙黄色的。
嗯，
那在这种然后旁边它的顶。它的这个车顶啊，也有一些这种小黄灯，在这种城市灯光的映射下呢，也是为夜晚增添了温暖的色彩。
好，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周末还要起来就跟大家介绍这几个，可以看到洛杉矶不一样的夜色的地方。希望您呢，能够这个跟亲戚朋友啊，或者跟你心爱的人呢一起呢，晚上有空的时候呢，驱车去洛杉矶的 downtown， 还有呢，去格瑞菲斯天文台享受一下难得的浪漫。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喽。祝福大家呢，有一个这个愉快的劳工节的假期。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喽，拜拜。
再见，拜拜。